得永生的门路。短篇，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自从人类犯罪堕落之后，生老病死已成为人生不可抗拒的定律。秦始皇曾派人寻找长生不老的丹方，结果仍然病死在寻访的途中。现代人也在研究怎么样可以延年益寿，甚至希望能够长生不老。当然，要想长生不老是不可能的，最后人还是难免一死。因此，有些人就寄希望于来世，希望死后仍能永存，且有因果报应，于是轮回投胎说、成仙成佛说等等，各种异邦宗教的迷信观念都应运而生。然而这一切根本不能使人得到永生。也有一些不信宗教的人，只好悲观地认为，人死如灯灭，一死百了。总之，世上绝大多数的人，面对死亡，都感到一片黑暗、恐惧和绝望。永生对世人来说已成为可望而不可得。但是，创造宇宙万有和我们人类的真神上帝，在圣经中早已明确地应许我们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就是主耶稣，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主耶稣也已经生动地向我们指出了得永生的门路，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13-14。进窄门，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已经明确地向我们指出，凡是要得永生的人，必须要解决好两个问题。第一，是要进窄门；第二，是要走窄路。正如主耶稣一开始就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进窄门是什么意思呢？窄门实际上就是救恩的门。也许有人不理解，认为救恩的门是向全世界的罪人敞开的，凡是愿意的都可以进去，因此救恩的门似乎应该是宽门而不是窄门。我们的回答是，救恩的门固然是向全世界的罪人敞开的，但进去是有条件的。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去呢？只有那些真正愿意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人才能进去。也就是，只有那些真正重生的人才能进去。主耶稣曾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上帝的国。可见这个窄门就是救恩的门，重生的门。只有重生的人，只有信而悔改的人才能进去。因此，任何一个人，不论他多么有罪、败坏、堕落，只要他肯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认罪、求主赦免、求主解除他的罪，他就可以立刻进入救恩的窄门。但是，一个人如果有任何一点罪，不肯靠主救恩、悔改、认罪、求主赦免和解除，就不可能进入窄门。关于进窄门这个问题，在这里分三点进一步解释一下。第一点，窄门是可以立刻进入的。一个人要进入窄门，并不一定要等到明白了很多道理才能进入。事实上，有许多人，他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过基督教的道理，但是当他们第一次听到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时，就信而悔改，求告主名，他们就立刻蒙恩得救，获得重生，进入了窄门。一个人要进入窄门，也不是要靠自己把缺点改好了以后才能进去。事实上，主耶稣并没有要求我们靠自己来改变自己，因为我们自己根本就没有力量改变自己。主耶稣要我们就带着自己的软弱、有罪、可怜的本性，现在就来到他的面前，恳求他的救助，恳求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恳求主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灵，并恩助我们离罪成圣，这样我们就可以立刻蒙恩重生，进入窄门。所以窄门是可以立刻进入的。第二点，进窄门越早进入越好，越快进入越安全。最好是当上帝的爱感动我们，主的救恩向我们的心灵发出呼召的时候，我们就立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进入窄门。因为在这方面有任何的犹疑不决、迟延着不肯悔改，都是很危险的。因为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五章八节。如果我们迟延着不肯悔改，就有可能遭到撒旦灵性上或肉体上的吞吃。第三点，进入窄门的方法。圣经上说，叫一切信他的，他指耶稣，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信子的人有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至十六节、十八节、三十六节。是的，信耶稣就能得永生。但是这里的信必须是真实的信，真实的信是必须有行为表现的，必须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才能得救。正如经上所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罗马书十章十三至十四节。可见真正的信心是必定要求告主名的，只有求告主名的才能得救。所谓求告主名，就是要求主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看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 求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5:31。也就是我们要在主面前靠主恩助悔改认罪，求主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求主的圣灵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恩助我们离罪成圣。因此求告主名的祷告实际上就是一种信而悔改的祷告，凡是信而悔改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宣传上帝的福音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1:15。主耶稣在这里把悔改和信福音同时提出来，可见悔改和信福音必须结合起来。如果只讲信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使徒彼得也曾教导众人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上帝所召来的。使徒行传2:38-39。走窄路。现在再讲第二个问题，我们进入窄门以后还要不断的走窄路。进窄门可以立刻进入，但是走窄路却要走一辈子，一直走到离开世界，或者一直走到主再来。如果我们走窄路不能够走到底，而是半途而废了，起先几年走窄路，后来又走到世俗的道路中去了，不再走窄路了，那么我们还是要失去永生的。由此可见，走窄路也是非常重要的事。那么走窄路是什么意思呢？所谓走窄路，实际上就是要我们不断地信靠主耶稣的救恩，走离罪成圣的道路。我们是因为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而进入窄门的，我们还要继续不断地信而悔改求告主名，这样走完离罪成圣的窄路。所谓走窄路，也就是要我们天天不断地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路加福音9:23。那么什么是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道路呢？可以分四点简略的介绍一下。第一点，十字架的道路就是天天把我们的肉体和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道路，看加拉太书5:24。第二点，十字架的道路也是至死顺服的道路。我们信徒无论是在顺利的时候，还是遇到挫折的时候，无论是蒙福的时候还是遭难的时候，无论是健康的时候还是患病的时候，也无论是平安的时候还是试炼考验的时候，我们都要完全的信靠主顺服主。我们要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在主的指引和帮助下走完前面的道路。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腓立比书4:4-7。第三点， 十字架的道路也是一种舍己为人、克己服务的道路。因此，凡是愿意背起十字架跟从主的信徒，一定会甘心乐意地爱上帝、爱人，热心为主做工，不断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人的责任。为了要引领更多的人信而悔改，接受主永生的救恩。第四点，十字架的道路实质上也是靠救恩守律法的道路。律法的总纲和精义就是要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上帝，并爱人如己，不断靠主恩助离罪成圣，为主尽到服务行善和传道救灵的责任。接着我要说的是，走窄路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力量走下去的，因此我们都必须天天不断的祷告读经，时时不断的住在主里面，让主也不断的住在我们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始终有力量有亮光，行走窄路，一直走到底，走到离开世界，或者是走到主再来。最后，迫切的盼望我们每一个还没有进入永生窄门的人，都能立即悔改信主，求告主名，进入救恩的窄门，并切望每一个已经进入窄门的人，还要不断的靠主帮助行走永生的窄路，直到基督复临，将我们接到永生的天国中。